请先开经本904面第一行，904面第一行，这个偈颂里面的第七首第七首，化身清净心无着，普以十方无量土，一切佛离迷不成，此难思者受身障。这是第七受身障菩萨。那么什么叫做化身呢？佛法里面常讲佛有三身，实在讲佛有三身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三身。化身是本体，是本体，是真正的身，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啊，从哪里来的？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？能生宇宙万法的，这个叫化身。现在在哲学里面的名词叫做本体。哲学里面叫本体论。探讨宇宙万法的本体。这个我们佛法里面呢就称之为化身，所以法就是指一切万法，身呢是集聚的意思，就聚集在一起的意思。像我们现前这个身体，那么佛经里面说四大五蕴呢聚集现的这个身相。四大呢是讲物质，是讲的物质，那么经上讲这个四大的名称呢叫地水火风，这个四大。其实佛说这个四大了，是讲基本物质的四种特性，这个基本的物质一定具备了这四种特性。我们今天科学家发现的像原子、电子、核子、中子，发现的基本物质。那么这基本物质它是一个物质，它是一个体，这个地就是体的意思，就是它是个固体，是个物体，我们就叫它做地。那么它有温度，这个温度就叫火大，它还有湿度，这个湿度就是水大，那么现在科学里面不叫这个地水火风，但是他们叫带力，那么确确实实观察到它有温度，它有湿度，这个风大了。是说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，这风是动的，不动就没有风了，就是这个基本的物质它是动态的，它不是静态的，这个是宇宙一切万法的本体，我们动物这个身体是这个东西聚集的，植物矿物也是它聚集的，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更没有一法了，佛法如此说，现在科学家也证实了，确确实实是如此，那么这是讲物质，除了物质之外在动物界里面还有精神的现象，我们也称之为心理的现象，心理呢佛就讲呢，有这个 受想行识啊，所以这个合起来叫五蕴啊。受想行识都是心理的现象啊，这个里面受想行是心理的作用，识啊是心之本体啊，是心之本体啊。但是这个体是一个真妄合合之体啊，如果是纯真无妄啊，就不叫做识了，那就叫做本性，或者叫真心啊，真心本性。这个真心本性呢，就是法身啊，是名称。查查佛经啊，总有几十个之多啊，它的名称很多，所说的都是一桩事情啊，同样一桩事情啊。那么佛说种种名称，用意啊，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啊，晓得是这桩事情，怎么说都可以。不要执着在名相上啊，不单名不要执着，相也不要执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相不是固定的啊，时时刻刻在变化，因此你就不能执着它了啊。你才执着它那个相有变啊，有变化啊。像我们这个人吧啊，人是由生老病死啊，有这些变化的啊。人之老，老不是突然之间老啊，一年比一年老，一个月比一月老，一天比一天老，一刹那比一刹那老，它是这样变化的呀啊。所以他永远不会停止在那个地方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现在也明白了啊，我们身体这个细胞啊，细胞就是地水火风嘛，就是四大嘛，新陈代谢啊，刹那刹那在变化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执着这个身形也错了啊，也错了，太新陈代谢。所以名相都不可以执着啊。那么这显示出就是法身是我们的本体啊。所以菩萨证得了清净法身啊，也就是菩萨真正彻底了解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就叫做证得清净法身啊。那么证得跟不证得了有什么两样呢？啊，的确是两样啊，而且是有很大的差别。证得清净法身呢，给诸位说，你从此以后永远没有烦恼了。不但没有烦恼了，你也没有生死了，也没有轮回了，这个好啊啊。没有证得清净法身，依然脱离不了生死轮回啊，这个事情很麻烦啊啊。那么什么人证得呢啊？小乘的阿罗汉辟支佛没有证得，所以他虽然超越三界了，三界之内呀、啊，这个六道生死轮回没有了，三界之外还有变异生死啊，他没有办法摆脱啊。何况他还有各因之迷，还有退转啊，这个就是他因为没有证得清净法身的缘故啊。所以证得清净法身呢、啊，最低的限度是圆教初住菩萨啊，别教的初地菩萨啊， 这样高的地位才能够证得啊，这个证得这个法身之后，必定是物质没有了啊，决定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，那不执着这个身生活，那这是算什么呢？我跟诸位说，那个观念变了，这个身是什么呢？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啊，像这本书一样啊，这本书呢，这书是我的，我所有的。啊，到那个时候，把我们这个身体啊，看作一种物质一样，这是我所有的，我受用的，啊，我享受的，啊，我所用的，而不会再执着这个身就是我。啊，他彻底呀、啊、明了了啊，所以我执破了啊，不但我执破了，法执也破了啊，对一切万法他也不执着了啊，单单如果讲破我执，摩罗汉就破了，摩罗汉他这个身体是我所有的，他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啊，是自己所有的，就跟衣服一样啊，衣服都我所有的，身也是我所有的啊，所以他的烦恼见思烦恼没有了啊。那么破法执啊，法啊就是我所有的，也不是真的，也不是真实的，也是暂时的啊，暂时的，所以他没有一种坚固的执着啊，这是真是心开意解啊，不但见思尘沙烦恼没有了，无明烦恼也渐渐的剥了啊，渐渐剥了，真实智慧兴起啊，所以他这个底下这一句啊，化身清净心无着啊，就是执着。如果我们心有执着，注意要记住，你修得再好，你也见不到清净法身，啊，你没办法证得，啊，必须啊，我法两种执着都破了，我们清净法身就现前，啊，清净法身现前。必然呢，像佛一样的清净平等慈悲啊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，要想测验测验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了啊，从哪个地方去测验呢？就从清净平等慈悲。啊，我们反省一下，啊，想一想，我们的这个心，啊，学佛以后跟没有学佛以前比较一下，是不是比从前清净？啊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是不是比从前平等了一些了？从这个地方测验呢，就晓得自己的功夫啊，自己修学到底有没有成绩啊，有没有成就啊，而不是在什么呢，这个神通感应啊，不在这上。如果这个学佛了，天天见神见鬼见菩萨见佛，这个人就快要得神经病了啊，那个成就不好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个成就果报啊，没死之前，他的果报在精神病院，死了以后都到三途去了，啊，这是学佛最大的忌讳，啊，可是，在我们学佛当中，万一有见到这些事，怎么办呢？给诸位说，不要理他， 不要理他了，见个一次两次他就没有了，他就不来。如果见到之后你生欢喜心，哎呦，我的功夫不错，你看你们都没有见到，我见到了，哎，这个就不好了，这就着魔了啊！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啊！现在说佛菩萨很少到世间来啊，妖魔鬼怪呀，变现佛菩萨的样子来骗你。你见了以为他是佛，以为他是菩萨，结果通通上当啊，这个要记住啊。所以神通感应不是成就，自己心地清净平等慈悲，这个是成就啊。我心一天比一天清净，一年比一年清净啊，烦恼一天比一天少，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啊，一天比一天快乐，这是成就，法喜充满了啊，快乐啊，这个是真真实实的成就，各位要记住啊。你看这心清净，心无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一切法里面不要过分的去计较啊，无论从哪从事哪一种行业，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啊，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啊。就做生意，今年是赚钱是亏钱，这个无所谓啊，绝对不是说哦，我学了佛了，我这个做生意一定要赚钱。佛并没有开保险公司保你赚钱呢，没有啊。啊，佛是保证你清净平等慈悲，没有保证你升官发财，没有保证你赚钱。啊，佛保证你一生快快乐乐，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，啊，我们这个所谓是富贵穷通啊，那是命里注定的啊，有不值得欢喜啊，没有不必苦恼，你心就自在了吧啊。这个得失的念头啊，要把它抛开抛弃开，我们心才清净啊。所以今天不执着，第一个不执着得失，你的烦恼啊就去了一大半啊。众生的烦恼，我觉得80%是坚固执着在得失上啊，得到就欢喜啊，失掉了就苦恼了啊，这个是很大很大的过失啊。要晓得我们今天一切得失是你命里注定的啊，是你前生所修的啊。你前生有财布施，你这一生呢，你的财富就不缺乏啊，财富就多，你前面种的因嘛啊。你前生啊法布施的多，那么你这一生呢就聪明智慧啊。你前一生是无畏布施多呢，那么你今天就是这一生就健康长寿。什么样的因呢，借什么样的果报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，这是真理啊，谁也没有法子推翻它。学佛的人明白这个道理，纵然我过去生里没有种这个因，在现在种因还来得及。如果现在种的这个因非常之强而有力，我们这一生呢就能够得到果报啊。所以就是改造自己的命运啊，命运固然是有一定的，但是能改啊，不是不能改啊。像了凡居士这个圆了凡四训的，那就是把命运呢 改过来了。啊，我们要想得这个富贵，啊，得聪明智慧，得健康长寿，你要修三种布施。啊，要修三种布施。不过我要告诉诸位，修三种布施还是要你有福报，你得有的福气。你要没有福气，你去种因，假如你这个种子种到石头上，不会生长啊，不会生长，结不出果来啊，不但果结不出来，连种子都会烂掉。所以你要有福气呢，你这个种子就种在很肥沃的土地上去了，哦，那个长得就好了。所以修福也是有福的人才能修福啊，没福的人呢，往往他那个福报啊就种到石头上去了，种到沙漠里面去了，永远不会呀生根发芽啊，那个很可惜。啊，所以你就得辨别啊，现代这个社会，就以佛门来说，佛门有真的佛法，有假的。啊，如果你把假的当作真的，这搞错了。啊，诸位要读读楞严经就晓得了。楞严经上佛说，末法时期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啊，这邪思从哪里来的呢？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魔王波旬来看释迦牟尼佛，就对释迦牟尼佛说，他说我要破坏你的佛法。啊，佛就说了，我法真实，没有人能够破坏得了。啊，魔王就说了，到你末法时期的时候，我叫我的魔子魔孙呢，通通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，破坏你的佛法。佛听了之后流眼泪了。这个手段上渗透，用渗透的手法，啊，正法相法它不容易渗透。啊，末法时期啊，有大家不重视教理了。啊，心不向道啊！啊，每一个人怀着什么呢？所以说是侥幸的心理，都希望一个不劳而获。成这样的心理了，那魔就来了，魔就得其便啊！所以他也出家，也受戒啊，也披上袈裟啊，给你们说。讲经说法啊，经本没错啊，是佛的经本，讲出来的呢都是魔说，不是佛说啊。拿着经本呢想邪道啊，行吗？我看见过啊，我看见过一贯道所注解的金刚经心经，他那个本子我看到过，那就是邪说，胡说八道啊！现在讲这个的很多，听这个的也很多，一贯道的徒众相当之多。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其余的用其他种种的手法啊，看起来是佛门出家的法师所讲的，绝对不是正法。那么这个样子，你要到那里去布施供养去修福啊，你那个种子就种到石头上去了，种到沙漠上去了。 那么如何选择呢？这个很难，我没办法教你啊。我要教你的时候啊，好，那魔子魔孙呢都要攻击我了，都要骂我了啊，我不能教你啊。只有你很冷静，用智慧去观察啊，你去选择啊。不过我讲经这么多年啊，我教人修福啊，通常只教人做三桩事情啊，用佛经啊来布施，这个决定没有错，啊，决定不会错的啊。这个经本呢，看看大藏经里面有的，大概这个经不假啊，我们可以留头啊。第二种啊，放生；第三种啊，救济病苦啊，我们亲自去救济，看到是真正是苦病苦之人，我们去帮助他啊。我想这样去做呢，这必定是真正的福田啊，不会把这个种子下错了地方啊。如果我们今天拿钱出来盖庙，我觉得这个未必可靠。庙盖好了，这个庙里不讲经不弘法啊，天天在搞明文礼扬，在搞斗争啊，争夺庙产，那你那个种子就种错了地方啊，种错地方啊。所以这是提供诸位一点的参考啊。所以一定呢要求清净心，要求智慧心啊，来修你的三种布施。那么这一位菩萨因为心地清净啊，离开恶法而止啊，所以他的这个德能就广大了啊，他的智慧德能呢通通显示出来啊，普以设法无量土啊啊，他有这个六种神通，神通广大，差不多跟佛相等啊。怎么晓得呢？因为他能够普遍呢到达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这个神通非常广大啊，不可思议啊，与佛了就很接近了啊，一切佛力比不成啊。这个一切佛力就是说的佛有十种特殊的能力啊，有十八种不共法四无为，他菩萨也成就了啊。这是身位的菩萨啊，他的智慧德能神通道力与佛差不多相等啊，有这样的能力。此难思者受僧藏啊。那么这是第七位受僧藏的菩萨。第八首说：入甚至海得自在，住三昧海显究竟，观一切智方便门，此实智者受僧藏啊。他这个十藏菩萨了，是后面一点是胜过前面啊。这位菩萨入甚深智慧啊，还是比喻啊，比喻广大的意思啊。这个智慧不但深了，而且广。所以他得了大自在啊。你像这个心经上所说的啊，观自在菩萨啊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度一切苦厄，就是这一句话的注解 我们拿那个心经上这一段经文来注解这一句啊，非常的恰当。那么由此我们能够体会到智慧从哪里来呢？智慧要从观来啊，要从修观而来的，这是智慧。禅家所讲的观照啊，观照般若。什么叫做观照？简而言之，这个观照啊，还是用第六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人人都能修，啊，都能修。观是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啊，不用分别，不用执着，没有妄想，这个叫观。啊，这个是叫观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呀，我们如果用识，那你就不自在了。啊，用识是什么呢？第六识啊是分别，你用分别心；第七识啊是执着；第八识啊是乐印象。那你这个里面就有苦乐忧喜舍了，你就有这些东西。啊，你有苦乐忧喜舍，你怎么会自在啊？你就不自在了。啊，所以你要会用观，就是我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，一天到晚处事在人间无，我在境界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打妄想，你看心多清净，你就得自在啊。所以修行人修什么？就修这个。换一句话说，修行就是改变心理，对于宇宙人生呢，改变我们的看法啊。所以说人生观、宇宙观啊，改变我们的人生、宇宙啊这个观念，这个叫修行。只有一切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打妄想啊，你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实一面。啊，这个是修行人的初步功夫，观照。啊，观照般若。啊，照这个意思很好啊，啊，直接。照着那个印到自己的印象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像这个水，水在平静的时候没有波浪，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，叫照啊，啊，叫观照啊。啊，这个观照的功夫深了，观照这个功夫啊，能够把你所有的妄念扶住，你虽有烦恼，烦恼没有断，但是烦恼不起作用啊，不起作用。观照功夫要深了，就变成禅定了，就得定了啊，那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啊，叫照住。照住就是禅定。 是禅家用功啊，给度数啊。那第一个境界是容易得到的啊，就是观照的时候，这福烦恼容易得到的啊，一般真正用功的人都可以得到啊，但是照住呢就不太容易，照住就得禅定了。那就学相当深的禅定啊，是人家说这个禅坐啊，能够坐上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、一个月、两个月不出定，这我们看到很稀奇哦，这个人了不起了。实际上他的功夫在第二个阶段啊，就是照住。照住这个能力依然不能出三界啊，果报在哪里呢？在四禅厅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在四禅厅不能出三界。功夫再深一点呢，叫四空天啊，四禅四空啊，超越过去。必须功夫再往上提升一层，照见啊，照见就行了。照见是明心见性啊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这个超越三界。禅家所谓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样的人少了啊，那非常非常的稀有啊，这是禅家了最高的成就啊，要到这个成就。那么禅家讲这三种功夫，我们听了之后啊，难，实实在在之难啊。我们今天说老实话，第一关呢就做不到啊，照住照见呢，那就别想了。如何能够超越这个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呢？啊，我们换一个方法，用念佛的方法，行不行呢？行。啊，念佛方法这个层次啊，跟参禅这个层次是一样的。啊，念佛有三个层次，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，等于禅宗里面的观照。第二个层次叫四一心不乱，等于禅宗里面的照住。第三个层次叫理一心不乱，等于他的照见。啊，可是那个结果不相同啊。结果禅宗必须到第三个层次才有结果，才得自在啊。这个净土宗啊，第一个层次就得自在了，这是不可思议啊。只要你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啊，相当于禅家观照的这个功夫，你就能往生啊，生凡身同居处啊。这一往生呢，那就更不可思议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往生，我们现在正在讲弥陀经呢啊，这一个周啊，正好讲到弥陀经的四十八愿啊，是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啊。我们从四十八愿里面明了了啊，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相当于什么身份呢？齐地菩萨的身份。 弥陀经上给我们说了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阿毗跋致啊，没错啊。无量寿经讲的更详细啊，阿毗跋致是什么样的菩萨呢？那么通常一般讲阿毗跋致是不退转，实际上啊，阿毗跋致是七地菩萨啊。我们想想，平常一般这个佛经上所说的啊，你必须要证得须陀洹果啊，也就是说你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，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，你要修两个阿僧祇劫才能修到七地菩萨。嗨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到那里就是，这个便宜可占大了。所以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了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对于这个佛经念多的人都不相信啊。念透了的人他相信，真正透彻了他相信啊。虽然念经经念的很多并没有透彻啊，换一句话说并没有真正的深入的理解，他不相信啊。所以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啊，你要相信了那你有福报了。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净土法门，没有不提倡的念佛法门，就是我们这个华严经，这个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还是把我们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呢是净土五经之一。啊，这样就晓得净土法门的修学确确实实啊，在这个难易上来讲呢，这个是很容易修学的啊，易行道啊，啊禅比净土难得多啊，成就啊悬殊就更大了啊。禅宗的成就没有办法跟净土来相比啊。那么这是禅要彻悟之后啊才有这样的成就，而净土的呢一往生就有这个成就啊，所以十方无量土一切佛力弥不成啊。如果这两句在净土中来说的时候，一往生就得到啊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就得不得到啊。这是这个法门呢殊胜不可思议之处。我们这是这个身智啊，身智的自在啊。对，甚深的智慧呢，他就得大自在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必须要向禅家照进这个境界，才能得这个自在啊。念佛法门呢也必须到一心不乱才得自在啊。如果没有证得离一心，这个自在是有限度的啊，有限度的。法喜决定可以得到啊，自在不容易啊。所以这是甚深的智慧。那么底下一句呢，诸三昧海先究竟，住啊是安住， 要拿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讲存心啊。我们平常如何来存心？三昧是正受啊，这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正常的享受啊，受用。这个是讲自受用，不是讲他受用啊，就是我自己的享受啊。什么叫正受呢？啊，当然说了有正受啊，一定还有一个不正常的享受啊。不正常的享受啊，就是有苦、有乐、有忧、有喜啊。你们同学当中有些呢，正在研究这个十四讲表。十四讲表的第四表啊，观受是苦，